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29号，公元2016年8月3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介绍佛教与生态环保意识特殊关联，外媒关注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汪楚分裂国家案，二十国集团峰会前，藏中意见者在白宫呼吁奥巴马访华时关注人权，加拿大总理访华受多方呼吁关注中国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一场传法会上，向信众们介绍了佛陀和比丘僧团当年同生态环保意识间存在的特殊关联，鼓励各方在如今的环境危机面前更加注重环保。达赖喇嘛尊者今天8月31号上午继续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信众阐释中观宝蛮论。在讲解经论内容前，尊者首先介绍了佛教与环保意识间的关联。
三界正殿的国上山下呢，古德姆都在呢，你解决破障拿了大宝蛮论吧，你这都没人拿了信给我。
当初佛陀身为王子，诞生地却不是皇宫，而是一花园中的树下。佛陀后来证悟得到的地点不是山洞，而是在菩提树下。佛陀的圆寂地点也不是高贵的佛殿，而同样是在一棵树下。此外，当时的比丘僧团在每年夏季的聚集点都会种植树木，方便后来人，并禁止肆意砍伐。在介绍了这些记载于经典中的历史后，达赖喇嘛尊者指这证明了佛教与生态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如今全球气候变暖、人口暴增等问题使得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佛陀追随者们的更大关注。达赖喇嘛尊者也提到，佛法倡导的核心就是慈悲，而世间由人类所制造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缺少了慈悲，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的利益。所以要解决今天人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必须去推动慈悲，并不是因为佛陀这样说，而是因为心怀慈悲的确对自己的身心都有益，这是常识。尊者说，大家并不需要宣扬佛教，而是推广佛法中的精要慈悲理念，让世间少些纷争，多些幸福快乐。大家聚在这里也应该为了慈悲世界，为了70亿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付出努力。针对不同根性的人，各种宗教的存在也是必然的。大多宗教的目的都是教人向善，而佛教的不同之处是通过智慧，而不是通过信仰。尊者特别强调了学习佛法的重要性。
当然呢，这还是落中是要这样样了。
在西藏，僧侣们要获得格西学位需要学习二三十年，在印度的藏人寺院也要学习20多年后才能获得格西学位，所以佛陀追随者需要花很大精力来学习，而大家所学的知识都是龙树菩萨等圣哲们撰写教人怎么获得一切遍知果位的论点。在修行这些知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远离世间八法，努力成为才识精湛、德行谨严、心地善良的人。明天9月1号，达赖喇嘛尊者将结束此次中观宝蛮论法会，并向以东南亚请法团成员为主的僧俗传授观世音灌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玉树母语保护者扎西汪楚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一案受到了纽约时报的持续关注。在该媒体的最新一篇报道中，扎西汪楚被指可能会被定罪判刑。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康区玉树藏人扎西汪楚长期透过各种方式免去藏语文，并曾借助法律途径来帮助改善藏地学校不重视藏语教学的状况。然而他却于今年一月遭中共政府拘捕，稍后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扎西汪楚被捕的主要原因就是协助纽约时报制作短片一个藏人的正义之路。当局指控这个短片在网络上的传播是蓄意煽动分裂国家、破坏藏区稳定的反动宣传品，因此纽约时报一直关注扎西汪楚的处境。在昨天8月30号的最新一篇文章中，纽时介绍了这起煽动分裂国家案的最新进展，指出如果罪名成立，扎西汪楚将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文章引述扎西汪楚的代理律师梁小军的话，指出9月1号警察会将调查结果交给检察官，请求移交于法院，检方现有大约9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应该去法院。据报道，如果案件进入法院，很大程度上可以确定扎西汪楚可能被定罪判刑，而煽动分裂更是当局打压所谓闹事少数民族群体的一个政治手段。梁小军指出，在玉树看守所中同扎西汪楚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面，他强调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更无意煽动分裂主义。牛史也在文章中提出，扎西汪楚从未倡议西藏独立，也未涉及分裂国家，他所做的只是试着去保护西藏语言文字。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在前往中国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前，透过幕僚在白宫接待了来自中国与西藏的意见者及前政治办，听取大家对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访华行程的建议。英国卫报报道说，周二8月30号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安顾问苏珊·赖斯在白宫接待了包括滕彪与古洛静美等中国与西藏的异议人士及前政治犯。滕彪告诉卫报，中国正在遭受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人权打压，尤其是习近平上任后，无数人权律师被拘捕、被失踪，许多非政府机构遭封，另有公民社会机构、大学、媒体、网络以及宗教团体都成为当局的打压目标，目前的局势非常令人担心。据报道，白宫此次召集藏中活动人士来讨论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他们对奥巴马此行所持的看法与建议。除滕彪外，前西藏政治犯古洛静美以及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塞托夫等也出席了活动。滕彪表示，自己告诉苏珊·赖斯，希望奥巴马能够公开呼吁中共释放伊利哈木与刘晓波等政治犯，希望奥巴马最后一次以美国总统身份访问中国时，向中国以及世界传达一个讯息，即人权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也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特别提出，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如果不能在中国公开呼吁释放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那么就太不合理了。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于总理杜鲁多访华之际，通过民调呼吁政府将人权问题视为中加外交的前提，敦促中共当局改善中国国内人权状况， 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已经抵达北京，将于杭州时出席20国集团峰会。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近日通过一项民调，呼吁政府将人权视为中加外交的首要标准。亚太基金会委托民调公司向超过3500位民众进行调访，结果显示，虽然越来越多的加国民众支持中加外贸互动，但是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若不改善人权状况，加拿大应该放弃同中方的外贸交易。民调亦显示，国人广泛支持将人权纳入加拿大外交政策，并认为政府应该帮助解决亚洲潜在伙伴国家关系的人权问题，而不是放任不管。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斯图特尔贝克强调，加拿大也许支持加深与亚洲的经贸合作，但绝不会忽视人权问题。另外，自由协党学生运动加拿大分会也于昨天30号在加拿大国会大厦前开展请愿活动，敦促加拿大政府关注境内藏人的恶劣人权状况，呼吁总理特鲁多向中共高层提起这等人权议题。与此同时，加拿大3名国会议员发布联署声明，呼吁总理特鲁多在中国参加20国峰会时向中共政府提起西藏宗教自由遭打压的情况。据大纪元报道，加拿大国会议员安德森、于肯特、史威特3人在声明中指出，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它会持续扼杀公民的自由权利，继续压制破坏佛教徒与穆斯林及基督教徒。声明强调，总理也要把握机会提出在西藏的人权问题那里在使用威胁莫须有的刑事指控、酷刑其暴力，去压制西藏的异议人士。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
台湾政府为过去对原住民造成行为道歉，虽然这一切并非今天的政府所为，但是为了未来的和平平等，台湾总统勇敢地道歉了。与此相比，在中国大陆的中共60多年来对吐蕃德、东土尔其斯坦、南蒙古和其他民族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之罪从来没有承认，离道歉还差18000里。更严重的是，对以上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还在进行中，也对中国人进行着空前的打压。笔者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在体制、公民素质、民权方面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因为一个是民主体制，一个是集权的中共独裁体制。台湾总统从原住民受外来政权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篡改历史、无力征伐、土地掠夺，强烈侵害了原住民既有的权利，自身事物失去自觉与自治的权利，同化造成语言消失和废料的伤害，抹杀族群，政府对原住民政策的实施不力，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指标以及歧视等方面进行了道歉。而中共政府统治下的人们今天遭受的正是台湾总统道歉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